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雅各书，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我们今天继续沿着雅各书的记录，雅各所写的这封大公书信来一同的思想他对我们的劝诫。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一章的第十九节，我们从第十九节一同读到第二十七节。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了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我是一个非常不会照料植物的人，凡是在我手下养的花儿、养的这些植物基本上都活不过三个月，所以我最近正在尝试努力的去学习如何栽种各种的花草树木来陶冶一下我的情操。但是结果我这个最近刚栽下去的一些花就又死了，这个于是我就上网查各种土壤的酸碱度啊，然后它到底这种植物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浇水要浇多少。后来发现养活这个植物是一件非常有学问的事情啊，像我这种粗心大意的人就不太适合养活好这个植物。那雅各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去听到领受上帝的话语就像是养花一样，就像是领受，就像是去培养一株植物一样。圣经经常把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形容成植物啊，像耶稣用这种撒种的比喻来形容这个，他说人子就像是撒种的人，出去传道，说出去这个讲的道就像埋在你们心中的种子一样。而雅各也延续他的兄弟耶稣的这个比喻，把我们的心形容成一片田地，一片土壤。这我们中文也有这样的表达方式，就是我们的心田。上帝的话栽在我们心中，不过我们的心有的时候就经常会生出一些杂草荆棘来，我们就像农夫一样去清理这些荆棘，去清理这些杂草，去学会浇灌在我们心中埋下的圣道，直到这个圣道长大成熟，成为一个新的生命。不过雅各告诉我们，在我们生命在培养这个圣道在我们心中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啊，这些困难雅各形容他们是这种荆棘，他用这种荆棘的形象来形容。那他告诉我们，这我们的灵魂当中容易生发出来这三种不同的杂草或者荆棘，来阻碍上帝的道在我们心中长大。而这三种杂草或者荆棘 一个比一个更隐蔽。我最近在拔我们家后院的杂草，我发现这个春天一来，对吧，这个下过几场雨之后，这个杂草丛生，有一些杂草呢很容易拔，一薅就下来了，有一些杂草呢就非常的顽固，而且还不好找，它长得就很像这个正常的草，所以你不知道它在那儿，等它慢慢慢慢长大了之后你才发现，然后要拔的时候就不好拔了。所以雅各在这里面给我们列举了三种我们灵魂当中的杂草，而且一种比一种更隐蔽，更加根深蒂固。所以首先他提到的是第一种杂草，叫做没有耐心的草，这是第十九到第二十节。然后接下来他提到第二种草，叫做健忘的草，忘忧草，忘情草，健忘的草，这是第二十一到二十五节。最后他给我们提到一种草，叫做属灵虚伪的草，这是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三种草。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杂草，无耐心的草。第十九节开始，雅各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那这些经文，对吧，你会注意到雅各说话总是文绉绉的，所以经常会他的话被单独拿出来，变成很多基督徒常用的一些属灵的话语。那这节经文就是经常被滥用的一些经文，它常常被拿来作为社交生活的技巧，对吧？让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著名的南加州的美国著名牧师这个 Saddleback 的著名牧师 Rick Warren， 他这样解释这段经文，他说，全世界的人都渴望被人尊重，怎么样才能向他人显示最好的尊重呢？倾听他们，在你和他们说话的时候，目光直视他们的双眼，停下来，给他们倾听的时间。雅各告诉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上帝给了你两只耳朵，只给你一张嘴，所以他希望你听得多，说得少。这是南加州最火爆的牧师讲到的，对吧？专门解释这些经文，对吧？讲得好不好？太好了，充满着人生哲理和智慧。我真希望这个能够有 Rick Warren 这样的智慧，对吧？这个我的人生就开挂了，对吧？我就是总是一说就停不下来，对吧？我就是不是特别有智慧的那种人。但是这样的解释很好，只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他所解释的这些人生的道理跟这段经文没有什么关系。解释任何一段文本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那就是上下文，对吧？你解释任何一段文本都要看他前面说了什么，后面说了什么。那雅各在第十八节说了什么呢？雅各在第十八节说，上帝用真道生了我们。所以接下来雅各在第十九节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他快快听的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听的是十八节的真道，对不对？所以雅各在第十九节给我们的劝勉，并不是我们正常的社交的交谈，不是让你听别人说话。雅各这里面说你要快快听的是宣讲的真道，在教会里面公开宣讲的真道，是上帝的话。但是你说那不对啊，如果雅各在说讲道的话，那么为什么雅各还要说你们要慢慢的说？我们听讲道的时候又不说话，对吧？当然有的时候也会说话，但是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听到的时候都不说话，这是一个 monologue。 那我们需要理解雅各所说这里面慢慢的说就需要一些历史背景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早上我们读律法的时候，我要读那段路加福音的记录。那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讲道在会堂里面讲道，并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像你们这样乖乖坐在下面都不说话的。在第一世纪讲道的时候，台下的人是经常会说话， 是直接上来打断的。所以在耶稣讲在会堂讲道的时候，你注意到刚才我们读到那段记录，这些人就开始一开始夸他，哇，讲得真好，然后耶稣又开始继续往下讲的时候，这些人都开始生气，然后就打断他，然后直接把他拉出去，要把他推到山崖底下，对吧？所以在第一世纪的讲道是一个非常互动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你会看到在那个例子里面，这些人听到的时候怎么样？生气了，发怒了。这就是为什么雅各接下来说你们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而且不仅仅是第一世纪，在人类历史上很长，在教会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子，包括直到16世纪在加尔文生活的时代，在日内瓦，加尔文注释这些经文的时候写到了自己讲到的经历，他这样注释，他说加尔文这样说，当我们认为自己很聪明的时候，我们不平静听上帝对我们说的话，在他向我们借着讲道说话的时候匆忙地打断他，所以使徒要求我们沉默，要慢慢地说。你知道吗，加尔文在日内瓦讲道的时候经常被会众打断，日内瓦人很讨厌加尔文的，你不要觉得加尔文这么伟大的改教家，加尔文这辈子在日内瓦是被人讨厌的。而所以到40年代的时候，当加尔文第二次回到日内瓦，他之前被赶走了，后来又回来了。他第二次回到日内瓦的时候，市议会，日内瓦的市议会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会众在讲道的时候大声喧哗。然后这些人说，好，那我们不允许大声喧哗的话，我们就嘘他吧，所以他们就在讲道的时候嘘，就是这样。你们看这个郭德纲讲这个相声的时候，就下面就是这种状态，对吧？就下面就嘘，对吧？就嘘他。加尔文在日内瓦讲道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呢，非常的感谢神，我有这样像你们这样特别体恤我的会众，对吧？这种粗鲁的行为从来不会在恩约教会发生，对吧？我们现在的人比16世纪的人更加文明，宁可讲道的时候打瞌睡，也不愿意这个大声喧哗来这个打扰牧师讲道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当听到上帝的话向我们宣讲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关闭的还是敞开的？我们是把我们的耳朵打开，还是将我们的耳朵关上？我们是否感受到了上帝的话语对我们带来的那种灼烧感？你要知道，牧师在台上讲到是如履薄冰的，因为你不知道哪句话就得罪了某一个人，然后就变得非常小心，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话语是带有冒犯性的。保罗说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对吧？保罗这样说，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你知道干这份工作是这个世界上最倒霉的工作，对吧？因为你天天就在得罪人，你天天不知道哪句话啊，这个人又冒犯他生命的，你可能不知道，对吧？但是他听到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扎心刺耳啊？这个牧师这个对我不好啊。所以这就是耶稣在会堂里面回拿撒勒讲到直接让人要推下山崖的，对吧？现在你们还没想把我推下山崖，还不错，对吧？但是我相信，对吧，在过去这3年里面，我没少得罪你们当中许多的人，对吧？当然我可能不知道，你可能也没跟我说，但是我想让你知道的是上帝的话当宣讲出来的时候，当上帝用律法来揭露我们的罪的时候，当上帝用他的话语来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真正可怜的光景的时候，我需要让你真的感受到上帝话语的灼烧感，让上帝的话冒犯你，并且让你的自尊在神的面前服服的谦卑下来，来到神的面前来真正认自己的罪。如果你从来在听到的时候没有在心里对神说够了，我不想再听了，我讨厌这样的话，如果你从来在讲到的时候听到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那不正常，那说明这个讲道的人讲的道不对。你必须 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在你听到上帝的话语向你宣讲的时候，你感到痛苦，你感到讨厌，你感到你再也不想坐在这儿继续听。而就是在那个时候，才是你正在要拔出你灵魂当中的杂草的时候。你以为拔杂草很轻松吗？拔杂草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你要连根把它拔出来，你要把那个毒根把它清除掉，你要汗流浃背，你要痛苦万分，你要腰酸背痛，你要攻克己心。因此，如果你正在与这个对上帝的话没有耐心的罪正在 争斗的时候，那么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感谢神，让你经历这样的挣扎，并且悔改你的罪。而在这个时候，让上帝的福音来带给你盼望和安慰，因为你意识到就算是你坐在这儿听到的时候，这一切也无法真正使你在上帝面前被称义。我们意识到我们对上帝话语的这种悖逆，这种没有耐心，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内心的罪，因此我们需要那个真正圣洁公义的人来代替我们成就完美的义。而那个真正对上帝的话语充满着渴慕真诚的耐心的那个人，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耶稣是这个世界上对上帝的道最渴慕的人。耶稣从他小孩子的时候就是这样，耶稣在他12岁的时候，全家人都在过节的时候，他自己跑去圣殿听道。你有一个12岁的儿子天天主动要去听道，你得多幸福。你12岁的儿子可能天天主动说，妈妈我要一个电动游戏，对吧？我要天天主动去网吧，对吧？那现在可能没有网吧了，对吧？现在12岁的孩子都天天都主动想要干什么？耶稣12岁的时候主动，全家人都不想去圣殿听到，耶稣去。耶稣渴慕上帝的话。耶稣从来没有对上帝说，够了，我不要再听了。而耶稣就是上帝的话语本身，那位道，永恒的道亲自成为肉身，他就是上帝的话语本身，弟兄姐妹们。因此这位话语要上十字架，来彰显我们对上帝话语的拒绝。是耶稣的十字架就外化了我们对上帝话语的厌恶。当这位话语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世人却拒绝他，而却在这个十字架当中，耶稣成就了上帝的义。当我们匆忙的愤怒和肮脏的骄傲拒绝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却亲自为我们死。因此，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听他向我们宣讲他的话语的时候，愿我们怀着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不再自我辩护，而甘愿地来到他的面前来领受基督的话。因此我用加尔文的一句话来劝勉大家，加尔文这样说，他说，当上帝如此慷慨地向你呈现他自己的时候，就是当讲道的时候耶稣把他自己赐给我们的时候，你也应当使自己虚心受教，免得你的懒散使他停止向你说话。所以这是雅各给我们讲的第一种灵魂当中的杂草，阻碍我们生命成长领受圣道的这种杂草，叫无耐心的杂草。这种杂草是很明显的，对吧？因为它会外化出来。你像耶稣在会堂一讲到，这帮人就是生气了，直接要拿石头打死他，这个东西是很外化的，所以这种杂草是很容易分辨的。但是接下来雅各提到第二种杂草或者荆棘，埋在我们生命的更深处，这是我们要来谈的第二种健忘的杂草。雅各接下来对我们说，我们经常感到自己的信仰 和我们的生活脱节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是一群健忘的人。我们倾向于忘记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是一群蒙上帝的恩典拯救的罪人，我们是因着基督的功德被称义的罪人。而当我们忘记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在生活中就会变得与非信徒并无太大的差别。所以雅各用一个例子来提醒我们，他用的是镜子的比喻。他说你要照一照这个，要如果一个人经常忘了自己是谁的话，他就好像一个人照了镜子走了，就忘了自己长着什么样子。那雅各这个比喻呢，会让我们现代人感到无所适从，因为上一次我照镜子，对吧？我好像现在还记得我长什么样的，今天早上我刚照了镜子，对吧？我刚梳妆打扮了一下，当然我现在还记得。那你说我怎么理解雅各说的这个话呢？我们还是必须要回到第一世纪的语境，在雅各所生活那个时代，没有一般人有镜子，镜子是很晚才发明的，镜子是在16世纪在威尼斯发明出来的，而且当时发明出来这个我们今天所用的这种镜子是军事机密，因为你可以隔着很老远能够看到敌人，可以反光看到后面的敌人，对吧？所以很长的时间是不会外露外泄给其他人使用的。在第一世纪，他们使用的这种反射一般是用水面，对吧？打一盆水照一下自己，或者比较有钱的人家里面会用一些金属来打造成这种金箔来照脸，铜箔这种。所以他们的制造的方式都非常的简陋，比较会产生一些扭曲的形状，所以他们会不经常照镜子，他们不知道自己长成什么样，只有富家大家闺秀的什么这种有钱人家里的女性会有自己的这么一个镜子。而这就是雅各所使用这个比喻的原因，是因为的确当时的人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能有个画像就不错了。那雅各在这里面说用的词，第18节说本来的面目，这个词直接翻译过来是出生的时候的面孔，出生的时候的面孔。所以这里面暗示了雅各在这里面所说的是什么出生呢？并不是你从妈妈肚子里面生出来，而是第18节所说的上帝借着真道生我们，上帝借着真道赐给我们重生的新的生命的那个真实的面孔，那是我们真正的新的身份，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们忘记的是我们已经穿上了基督公义圣洁的外袍，我们忘记的是我们如今已经罪得洁净，我们忘记这一切了。如果你记得你身上穿的衣服是刚洗干净的，你是不会跑到泥巴堆里面去玩的。但是如果你忘了你身上穿的是一件白色的 T 恤衫，那么可能你玩疯了，你就跑到泥巴里去了。而我们犯罪，弟兄姐妹，我们活在罪里，就像是一个忘记自己的衣服已经被洗净的人躺在泥堆里面在玩耍。健忘是我们听到而不行道的根源，而雅各解决的方案是使人自由的律法。雅各告诉我们，真正使人获得自由的是活在上帝的话语之下，而不是活在自己的旨意之下。雅各在这里面所说的律法是既有福音也有律法的上帝全备的话语。上帝曾早就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就已经宣告说，在新约的时候上帝要把他的律法干嘛？放在人的心里。这是上帝在旧约的先知的时候就已经预言的，上帝会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所以雅各在这里面以这样的方式去告诉我们，我们要想 把这个健忘的毒根拔出来，我们需要做的是不断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来，不断回到上帝的律法当中来，意识到我们的罪，用律法来光照我们的生活，来看到我们与律法之间的差距，并且回到福音中来，不断地看到上帝是如何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并且怀着感恩的心能够来遵行上帝的律法。上帝不谴责我们健忘的唯一的方法，是因为有另外一个完美的义人替我们做到了永远没有忘记他自己的身份，那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即使当他在面对试探之前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以一个真正的人的身份来听上帝的话，他没有忘记父给他命令，在他在科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他依旧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但要照你的意思。那位永远不会忘记他在地上的使命，并且为我们坚持完成使命的救主，才是我们能够继续拔除这健忘的草的这个力量的源泉。因此继续的信靠他，继续用上帝自由的律法 来光照我们，在律法的帮助之下，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把这个健忘的荆棘铲除，让我们在信心和忠心当中不断的成长。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雅各这个著名的这个园丁，对吧？已经开始教了我们两招，对吧？教我们说，看无耐心的杂草，这个草怎么铲除？这个第二种草是健忘的草，而且铲除他们的原因，铲除他们的方法都是借着救主耶稣基督。那最后雅各教了我们识别最后一种，这是最隐蔽最难以去除的一种杂草，就是我们属灵的虚伪。这是第26-27节。如果说前两种荆棘和杂草是比较容易从外在辨别的话，那么这第三种杂草，属灵的虚伪的荆棘，是最为隐蔽顽固的。但是雅各给了我们一些帮助，来告诉我们，当这种杂草生发在我们灵魂的花园里的时候，会有产生哪些迹象。他总共告诉了我们三种迹象来辨别。首先第一种，26节，他说这种迹象就是没有被勒住的舌头。第26节，没有被勒住的舌头。27节上半节，没有怜悯之心，没有怜悯之心。27节下半节，沾染世俗，沾染世俗。这三种迹象是表明一个人陷入到了属灵虚伪的罪。首先第一种迹象是不被勒住的舌头，对吧？雅各用这个勒住这种形象表明是一匹野马，这个舌头像一匹野马一样受不了控制。他在第三章后面他会提到说，我们的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对吧？雅各非常经常会用这个舌头是从地狱点着的火。所以雅各在说，我们在传舌，我们在背后谗言毁谤，我们在嫉妒抱怨诋毁我们的邻舍的时候，这种时候就是属灵虚伪的迹象出现了，这就是一个属灵虚伪的毒根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生发出来了。而这种现象是非常常见的。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在第一世纪提摩太这个以弗所的牧师，保罗说，你要弃绝老妇荒谬的言语。然后就是这些，对吧，退休的老太太，对吧，在一块儿天天就是什么也不干，就是在东家长李家短，对吧，哎呀你看那个谁谁谁家里又怎么样了，哎呀那个人谁谁谁，哎呀他们怎么样，对吧，就开始在一起这全是这样。保罗说，你们要弃绝老妇荒谬的言语。所以这种人表面上可能看起来很敬虔，对吧，祷告啊，然后这个做很多服事啊，怎么反正就是表面上会做很多敬虔的事情，但是暴露出来他们虚伪的是口里所出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舌头 是一个人身上最难控制的器官。这是雅各说的，白体当中最小的却是最能犯罪的，就是舌头。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对吧，会说我们的舌头是以后上帝审判最重的地方。为什么舌头这么难控制呢？因为舌头是我们心的出口，我们心里充满的，耶稣说口里就说出来。你心里充满的是嫉妒，是恼恨，是抱怨，你口里出口的全都是这些。你心里面充满的是对他人的怜悯、爱、温柔，你口里出来的就是这些。所以我们重要的不是学怎么说话讨好别人，重要的是我们要改变自己的心。当我们的心改变的时候，我们出口的话就变了。当我们心里面真正积极的、真诚的捍卫我们邻舍的荣誉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不会去八卦、去诋毁他人，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捍卫我们邻舍的荣誉。但我们的心若充满着苦毒，我们嘴里就充满着谗言。雅各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再多敬虔的外表也是虚的。接下来雅各告诉我们第二个属灵虚伪的迹象，那就是对弱势群体缺乏怜悯之心。这里面雅各提到的是孤儿和寡妇，当然这并不是唯一两种人群需要我们怜悯，但是这却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这些人有什么特点呢？这些人的特点就是他们对我们所施予的帮助没有任何回报的能力，这是这群人的特点，对吧？寡妇、孤儿，他们没有任何回报我们的能力。当你去帮了，你就帮了，你就等于就白帮。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体现出来一些对他人的帮助和这种怜悯，但是我们背后会算，我们会算计，我们会算说，嗯，我如果给这个人一些什么什么的话，那他会给我什么什么什么的，我就变成一种算计，对吧？我帮他是为了能够从他那儿换来其他的东西。但是雅各说不，真正的怜悯是去帮助那些永远无法回报你的人。所以这是属灵的虚伪的第二种迹象，就是他只会关注那些能够给他带来好处的人，他不会去关注那些给他利益无关的人。但是真正的敬虔却是关注那些真正弱势需要帮助的人，这是第二种迹象。第三种迹象，雅各说属灵虚伪的迹象是沾染世俗。什么叫沾染世俗？雅各并不是说我们需要保持一个超级属灵圣徒的一个状态，对吧？什么说话都是这样子的，对吧？端着走的，然后这个不去，每天都不去思考柴米油盐，对吧？不去思考日常的工作这些事物，这些都是太世俗了。我们每天就是读经祷告，每天都是关在小黑屋里面，就是一关关这个多长时间，我什么也不用想。不，这并不是雅各所说的不沾染世俗。雅各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第二章后面他提到了什么是沾染世俗。他提到说，在一个会堂里面，这个管会堂的人看到一个，对吧，这个亿万富翁进来了，就哎呀眼睛都亮了，哎呀快快快快快快请上座。然后看到旁边这个一个穷要饭的也到会堂里，然后他就说，你坐在后面，坐在这儿当我的脚凳。雅各说，这就是沾染世俗。什么沾染世俗？这就是沾染世俗，趋炎附势，势利眼， 看人都是带标签的，对吧？这个人对吧，身价多少？哎呦不得了，我得赶紧跟他套套近乎，对吧？这个人一看这个没有什么，对我没有什么价值，我就把他扔在一边，对吧？这种人就是可能这是在哪儿啊？雅各给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在会堂里，在教会里，你见过在教会里这样的吗？太多了。不沾染世俗意味着我们保持正直、诚实和善良的心面对所有的人，而不以我们个人的利益为衡量的标准去巴结、趋炎附势、去特殊对待一些人。而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把矛头指向其他的人，对吧？当我讲到这些心里的杂草的迹象的时候，你可能现在突然想说，哎，好像想到了一个人啊。我想让你做的是想到你自己，我想让你做的是审视你自己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不要把你的指头向外指，先把你的指头指向你自己的胸脯。你可以在上帝面前凭着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良心清洁地对神说，神啊，我是清洁的吗？如果你不能，那么你先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你自己的罪。当我们思考这三个属灵虚伪的标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这些属灵虚伪的标记，难道不是吗？因为这恰恰就是我们灵魂最难根除的罪，我们对自己的自爱自义，难道不是吗？然而我们需要做的是不是依靠自己，而是依靠那位真正敬虔的人，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位真正勒住舌头的人，甚至当他的敌人对他毁谤的时候，像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彼得说他被骂不还口，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这是耶稣，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些人都在嘲笑他，都在诋毁他，耶稣为他们祷告，耶稣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要是我的话，我直接骂回去了啊，但是耶稣没有。因此你可以依靠这位真正勒住舌头的义人，他的义才是你得救的唯一的途径。而耶稣没有撇下我们，耶稣是那位真正关心弱者的人。耶稣去使瘸子行走，叫瞎眼的得看见，耶稣叫那个寡妇得到饱足，耶稣去关注的不是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那些能够带给他宗教前途继续发展的这些带给他益处的人，耶稣去关注的是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耶稣对你说，我必不撇下你如孤儿。耶稣是那个完全不受这世界玷污的人，他是那只没有斑纹、没有污点的洁净的羔羊。因着他的宝血，我们如今可以摆脱我们徒劳的行为，靠着他的圣道变得无有瑕疵。因此我们不再需要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不再需要装作是超级属灵的样子。我今天早上在这个上新成员课程的时候，我跟这个新成员们说，我说我作为华人教会的这个，对吧？我进入到华人教会的圈子里面，对吧？我的一大工作就是要我怎么说的？要把华人教会这种超级属灵的这种习惯全部都接取啊！你不需要天天在那装的属灵，你需要做的就是做一个正常人，做一个正常人。做一个正直、善良、有爱心的人，对吧？你不需要天天，哎呦，感谢主，天天嘴里挂着感谢主啊，感谢主，主又怎么怎么样，主又怎么怎么样，然后天天，对吧？乐不住自己的舌头，天天絮絮叨叨，天天毁谤谗言， 然后天天趋炎附势啊，天天嘴里还感谢主，不需要。这种人是对基督教最大的伤害，是对基督教最大的伤害。因为没有人是傻子，没有人是傻子，你没有在荣耀上帝，你是使上帝的名蒙羞。因此我们脱去这一切伪装的面具，因为有了基督，我们不再需要去假装自己有多么圣洁，因为我们的圣洁是耶稣的圣洁。我们可以真诚的去关爱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最后弟兄姐妹们，雅各用了简短的几句话把我们的心田的状态描写出来。我们的心田是一个长满了荆棘和杂草的心田，我们都承认我们对上帝的道缺乏耐心，甚至厌恶上帝的道。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身份，我们用自己属灵的虚伪的面具去撑起一个假装的一个假人，而这一切都挤住了上帝真正栽种在我们生命里的真道，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无法成长。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像我上一周所做的，跑到后院去，你什么也不用做，对吧？撸起袖子就是干就得就完了。那会儿杂草薅薅，一个一个薅，处理杂草的办法最有效的就是薅，一个一个全都给它蹬出去，对吧？然后第二年春天又来一批，对吧？这个就是没完没了的事情。但是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这就是基督徒属灵的成圣的道路，就是不断的和我们自己生命的罪做斗争，不断的至死救人，不断的依靠着基督的义活出那个新人。因此愿上帝帮助我们，让他向我们宣讲的圣道在我们心中扎根发芽，直长到永生。